On that reason, the simple question, have we been good? The reason is, 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进入坐下，入到他们的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受益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清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坏坏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的天上的赏赐大了。在你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就在外面给人见他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主啊，为着这新一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聚在这里。主，我们求你今天早晨继续接着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承认，若是你不解开你的话，我们就这卷书这一段的话对我们就是封闭的。但主，感谢你，是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仰望你，但愿你解开你自己的话，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能够得到通达。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听我们祷告，靠你的基督可爱。有人认为这个八福呢，可以说是山上教会的灵魂，我想这个一点都不过，因为实在说来呢，这个等于是山上教会的序，里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我们说过，这八个福呢，一开始都是有福的人啊，或者有福的人这样开始的。所以它的结构实在说来呢，就是诗篇第一篇的第一章的结构。我们好好看一下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我们都知道，就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尤其是第一节和第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们知道，我们的中文呢，是因为要造词的缘故啊，因为如果你要把这个文词弄得比较顺的话，所以你要重新把它的位置要调一下。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诗篇的卷一第一篇一开始是有福的人啊。那谁是有福的人呢？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所以这个有福的人，这个有福的人，这人便是有福。原文是有福的人，那么就把它，就这个应该是在最前面啊。所以我们知道诗篇呢，这个箴言的话，不是这个山上教训的八福，其实呢，完全是照着诗篇第一篇的模式。第诗篇第一篇就给我们看是一个有福的人是个怎样的人。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到马太福音，那么这里给我们看是好像是八种有福的人。那其实我们昨天说过了，这个实在是说到。说到天国之子的品格，我们已经看过，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得救，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传道来， 所以主耶稣他就把那个天国的道那个当的种子就出去撒种。那么有一天呢，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听见我们主在我们现在找到的好处，结果呢就开花结果，我们就蒙了得救。所以这是故事的开始。那么到主耶稣讲第二个比喻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当的好种，就撒在田里，撒在世界。所以今天呢，为什么我们仍旧在世界呢？因为这些好种、这些麦种，在我们里面要长大。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所讲的国度，重在生命。当犹太人讲的国度，他们想到是宝座，他们想到是荣耀，他们想的是威严，他们想的是国事，是外面看不见。但主耶稣讲到天国的时候，他特别重视生命。所以现在你看见因着这个我们重生得救了，所以现在呢，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这种生命是国度的生命。国度的生命原则说来就是掌权的生命，就是做宝座的生命。所以这就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天国之子。那么天国之子实在说来就是天国的百姓，天国的子。那么在这个国度里面，那天国之子的表现就代表了整个的国度。所以我们昨天特别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这天国之子的品格，让人看见以后，你会觉得这个国度和世界不一样，这是个颠倒的国度，这是 upside down kingdom。那不是我们颠倒，因为就世界是完全颠倒。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神永远的旨意不知道差了有多远，所以正的变成倒的，先的变成后的，高的变成低的，低的变成高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到这个八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国度的性质乃是颠倒的性质，一切都是好像倒过来的。所以这就证明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它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完完全全是倒过来的。所以这个是特别讲到国度的性质。那么讲到这些天国之子的品格呢，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你会觉得很稀奇，这里面的八次讲到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人有福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虚心人有福了，这里面是没有动词的，或者说哀痛人有福了是没有动词，意思是有福的人是什么人呢？是虚心的人，是哀痛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所以这个事上是个宣告，所以这里有福原本就是快乐的意思。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么请记得这里给我们看，谁是最快乐的人呢？乃是邻里贫穷的，乃是哀痛的，乃是温柔的，乃是饥渴慕义，这些人他是快乐的。所以这就是八个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其实呢，当我们读这个八个福的时候，你会发现，比方说吧，你读到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也可以翻成谦和。你记不记得当摩西啊，他这个米利安他的姐姐背叛他，还有亚伦背叛他的时候，结果呢，你看他是神自己出来为摩西表白，他说你们有没有看见世界上人像摩西那样的谦和。所以如果我们每次想到摩西的话，那我们普通观念摩西都是非常暴烈，因为他拿着两块法板看见百姓拜金牛犊，把他摔碎，那么他所展现的怒气乃是义怒。所以普通我想我们的观念里面想到摩西一定是非常威武的，是很有权柄的，否则他怎么能带200万的大军呢？所以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我们后来当神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这世界上你们有没有找到一个人比摩西更谦和的？ 所以谦和乃是这里八种品格里面一种而已。所以摩西一生不过是一种，就是谦和。但在天国之子身上，我们应该看见的乃是八种不同的品格。那么我们要问，这是怎么可能？所以读圣经的人，尤其圣经学者，当他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这里的八种，这里的八幅啊，好像一个钻石一样，它有八个面，但事实上呢，它是一个钻石。如果你真的来看这里一个邻里贫穷的，一个哀痛的，温柔的，那我们要问说，有没有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是完全都有的，或者说这个品格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恭喜你们，你们这些虚心的人，你们这些哀痛的人，因为天国是你们，你们要得着安慰。当然开学就毕业典礼，什么意思？就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主说这话，他非常有把握，他知道这里没有一个是朽木不可雕的，除了犹大是例外之外。所以你一看见，一开学你就可以闭上眼睛看见每一个人上讲台领毕业证书的情景。所以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主那么有把握？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是国度之子，天国之子，他有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个国度的事情，那个生命是凯旋的生命，那个生命本身就是得胜的事情。所以请我们记得，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得胜的事情，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是麦子的生命，不是败的生命。因为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是指着我们主耶稣从天上降到地上来，只有他的生命是满足的，我们都是败的。但是感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就接受许多子民来，我们听见了天国的道理，我们就重生，就得救了。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粒的麦子，那么这个生命乃是麦子。所以请记得，这个天国之子的品格，实在说来是一个人的品格，那个人是值得我们主自己来说。所以有许多人圣经学者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都不要忘记，这里所有的八种的品格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而那个人就是国度的君王，而我们这生命和君王的生命是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讲天国之子的品格，其实就是天国君王的品格。在君王身上是一个人，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然后这些品格分布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里的八种的品格，实在说来是指着八种不同基督的性格来说，这里乃是指着基督的性格。那么什么叫人格呢？人格乃是把这些性格加在一起，那就是人格。什么叫人格呢？人格就是这个人的形象。我再说，我们的人格，我这个人人格让人看见，那原因什么叫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身上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这就是我的人格。所以你只能想到基督的性格，贫穷，隐隐贫穷，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那实在说来，就是一个一个的性格。但是呢，当你把这些性格加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人的人格。 那么人格什么意思？人格就是他的形象。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保罗说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人看见了基督的人格。那基督的人格是怎么看见？是基督的谦卑，加上基督的温柔，加上基督的忍耐，加上基督许许多多的性格，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人格。所以人格像一个钻石一样，它有八面，但这个八面每一面都是指着它性格的表现。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性格是什么东西呢？性格实在说来，乃是美。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我们自然会有一种性情。那么性情像什么呢？就像鸡有鸡的性情，鸭子有鸭子的性情。那么你把一群鸭和一群鸡同时赶到水边去，哎，结果鸭子呢就游到里面，高兴的很。那鸡呢就 chicken out， 它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因为什么？因为它的生命是鸡的生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以后，都有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所以我一定会有改变的。我们帮助年轻人要记得，你不光是把福音给他们，你要让他们在他身上有改变。他们可以做见证说：“我从前这样这样，现在主在我身上做了何等的事。”没有一个人可以拿他从前的心思来做夸口的，证明这个人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儿女当作子弟兵，他们非得救不可。什么东西都可以遗传，福音相这个相信这件事是这个信主这件事是不能遗传的。你可以相信你的儿女上天堂下地狱，他自己要决定。所以我们做福音工作人，我们做青年工作，要记得一件事：你一定要把这些年轻人带到主面前。不管他过去如何，像保罗也讲，我们没有什么罪行，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什么事？我们什么羞耻的事情都做过。但是一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主一遇见你，你就完全不一样。你看见你完全换了另外一个人了。所以这是什么？这个就给我们，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当然有改变。我们有了基督的谦卑，有了基督温柔，有了基督忍耐。所以这什么？这叫信心。基督性情就在我们身上就有了，但是问题就是这些性情呢，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不是稳住在那里，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说这个主这个慢慢慢慢，当主教训我们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生命，这个国度的生命要发展成性情，这个国度的生命就会有一种性情的表现，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些性情呢，慢慢经过培养。特别在国度里面经过训练，就好像个王子一样。你看王子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非常顽皮，非常独立，可以扛许多的货，但是在宫廷里面，在宫廷里面，你看见慢慢经过训练，那个是王子的训练，然后你再看他一举手一投足就不一样。今天英国女王她一举手一投足和她刚刚生下来是娃娃，他也经过那个生长的过程，他也有曾经放肆过，他也有曾经随便过，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你看见了吗？在他整个的英国的国度的训练里面，你看见有一个女王是坐在宝座上，所以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既然讲到天国之子，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乃是君王的生命。既然我们流的血是 royal blood， 既然我们所流的血是王家的血、皇家的血，那我们的表现当然是皇家的表现。那问题在这里，我们的性情如果跟着他走的话，你看见吗？因为有的时候叫人看见基督的谦卑温柔，但是更多的时候不是，更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亚当里面丑陋的一面。但是感谢，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基督学校？来到基督学校，你看见凡是来到主面前的，他要成全我们，我们要像先生一样。这什么意思呢？这些性情要经过发展，等等你会看见，他要经过发展，最后呢，就培养成性格。 如果是性格的话，那么就变成了你的特点。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说过，我从前在大学里面教书的时候，我常常碰见一个学生，印象都很深刻。我说这个人是个性格人，为什么？他每次都拿着一把，拿着一把梳子，一天到晚拿着梳子。这个人大概头发很长的，长到你看的头发，不是，原来他的胡须很长。他每次呢拿了这个就是梳他的胡须的，所以这个人很特别。每次见到他，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外邦人、世界人看到我们有没有印象呢？应该有印象。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用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看见什么？看见是基督的性格、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但是请记得，我们有的不过是基督的性格。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把这些性格加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他的人格。所以实在说来呀，许多读圣经一点都没有错。这里的八个族，实在说来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什么也没有，亚当你什么也没有，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在主的身上，就像就一点都没有错，就像这里所说。那么我们主弟兄姊妹，他是贫穷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本来是富足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成为贫穷。这里的贫穷呢，在原文是赤贫，是乞丐那样的贫穷。这个希腊文的贫穷有两个字，一个呢是他们的多，他是可以过日子的，勉强马马虎虎过日子，那是一种贫穷。还有一种贫穷，一贫如洗的贫穷。那这里的贫穷是指的什么？那哥林多第一的哥林多前书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过啊、如果我们读哥林多这个前书的话，第八章第九节，他本来是富足的，但是他为我们居然成为贫穷，目的是什么？目的叫我们能够成为富足。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说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父是他，你第一个想到谁？你第一个想到我们主。我们主他为我们，他成为贫穷。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贫穷？他一生生下来，他的摇篮就是戒指，那是别人的马槽。你知道客店呢，不止没有地方，而且呢，你知道现在唯有地方的就是在马槽，本来是喂马的，不是喂着放婴孩的。但是你看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常常觉得就是圣诞夜是一件快乐的晚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知道第一个圣诞夜，当主降生的时候，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见了。在大卫的城里有许许多多的客店，但是没有一个客店有空房是为着我们。所以我从前看过一个卡通片，叫做《不幸的降落》。一个人刚好啊从上面跳伞要降下来，就为什么是不幸的降落呢？因为刚好有一排的军队啊在那里去政府，不光是提政府，而且每个人都上了枪，枪上面都上了刺，而刺刀呢都是向上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这个人要降落的时候，他刚好有一群的大兵经过提政府，然后他的枪都是向上的。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第一个圣诞夜，我们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生下来的时候连摇篮也没有，他的摇篮是金，他生在马槽里。所以当这个天使告诉牧人们，你怎么知道今天你在这我里面那么多地方，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基督？一定有个记号的。所以呢，天使就给他们一个记号。基督什么意思？基督是君王的意思，基督是掌权的，基督将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是有一个人他是掌权的，他是君王，他有个记号在那里，结果天使告诉他们说，你看见有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弟兄姊妹，基督的记号是什么？基督的记号不是宝座，基督的记号乃是马槽。你能够在马槽里面遇见万主之主、万主之王。如果他是君王，他怎么在马槽里？如果他是君王，他应该在宝座上。但是这是天国的君王，这是我们的主。记得他为我们成为贫穷，他没有睡在皇宫的鹅绒床上，人的人间的空房，没有一个空房是为了他。结果我们的主要和那些野兽，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他们前面是住人的，后面都还是靠山的，那么山里面山洞里面都是那些牛啊羊啊这些，然后马槽呢就放在里面，一个马槽是为个马的，不是为个人的，更不是为天来的驾客，更不是为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感谢主，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他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但是曾几何时，他却睡在借来要来是马场。不光这样，他住在别所借来的别人屋檐底下，你知道说那就是许多的家。我们知道，比保我们的主在加百农的时候，请记得他是住在哪里？是住在彼得的家里。所以那个屋檐呢是借来的。那不光这样，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很多人要拥挤主耶稣，希望主耶稣能够医治他，主耶稣最大的医生。那么现在呢，你一定要把这些人呢带到主耶稣的诊所里面去。结果你知道吗？有人就爬到一个屋顶上去，把屋顶掀开了，然后把病人从那里坠下来。你若仔细读出圣经，可怜的彼得，那个房子是彼得的房子，为着主耶稣能够借他的客厅做诊所。你看见别人把彼得的房顶都拆掉了，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是至大的医生，他没有自己的诊所，他的诊所是借来的。当许多人拥挤到听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借彼得的船来做他的教会。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许多人拥挤在岸上，那么主耶稣那个要对着他们讲话怎么办呢？你需要一个讲台可以，你需要一个讲话的地方才可以，所以他就跟彼得说，就借了彼得的船。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彼得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主了，严格说来那个船也是主的，你如果既然完全奉献，什么都是主的。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啊，我们虽然奉献，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很担心，他说我怕奉献，他说我真的奉献主一认真我怎么办？如果我真的把100万都奉献，那么好的主意我全部拿去怎么办？不要忘记了，你是把船给了主，看主的心里这个船还是你的，他不是要拿来用就拿来用，没有的，他是借彼得的船来做讲台，然后从这里从那里他就讲了一段的话。如果大家懂得这个主耶稣在那里教训人的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那个地方叫比喻湾。这个比喻湾很有意思，比喻湾呢，它那个地形啊是很特别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沿在湖边，在湖边呢有一种的一个慢慢的小山丘，这个山丘的刚好这样的湖啊，是半圆形的这样过来，所以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啊，这个罗马的剧场。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的剧场啊，早期根本没有今天的麦克风，没有的，
但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建筑呢，你站在讲台上呢，不要用很大的力气，结果大家都听见。所以在纽约，他们曾经派过大都会的这个歌剧院，他们曾经派人到比喻湾这个地方去测量了，他们发现果然在那个地方呢，主要是讲到根本麦克风都不需要，因为那个整个地形呢，就是个剧场的地形。但是不光这样，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告诉彼得说，把船撑开，让他从船上对门对大家讲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非常讲究的音乐剧，真正的 opera， 真正的是歌剧院。它不光是它音响设备很好，或者交响乐团呢在上面演奏的时候，那么你今天是去欣赏的交响乐。那么一个真正的一个设计非常完全的交响，一个歌剧院是怎么设计的？在听众跟讲台上面有一道水。那么根据物理的原则，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讲在这个你在演奏的时候，那么透过那个水的折射，那给人音响的感，那个声音的感受是更美好。所以，如果大家读过音响学，你稍微懂得一点声学，所谓物理学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一次主耶稣讲道的时候，那个整个天然的环境是最理想的大都会的歌剧院内阁布置，然后主耶稣呢，在那里他就对大家讲道。那不要忘记，主耶稣从来不亏欠人。主耶稣从来不说哦，你已经奉献，那么这个我就把你的船就没收了，所以我谢也不要谢，根本就应该给我。道理是如此，所以不用谢。但是我们主不是，主他既然借了彼得的船。那么那天早晨，其实他们一条鱼都打不到，一条鱼都没有，而且约翰也去洗船去了，洗网去了。所以那天早晨，彼得乐得送了人情。如果那天早晨你不把船给主耶稣的话，那天早晨也来得多，一条鱼打不到。所以干脆你乐得爱主，现在我把奉献。那么主说，你把船撑开，那我撑开。那么好了，这你不借白不借啊。所以你知道吗？很多这个所以问题，所以这句，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真的借给主了。那么我们主一讲完道以后，就是他对彼得说：“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把鱼还给彼得。主知道说，彼得那天早上如果去打鱼，两个动作他可以打了多少？所以呢，他说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那彼得一听啊，他知道主耶稣讲道先生他是佩服的，因为你看他站在船上面，然后对那么多人讲道。但是现在轮到打鱼，谁是行家？当然是彼得是行家嘛。但是因为到底他是主啊，所以呢，他只好听了，不听也不行，听也不行。所以主说下网打鱼，主说下网的网是多数的。但是彼得他说好了，我只好听你怎么办，因为你到底是我的主，所以他真的下网，他真的下网的网是干净的网，你懂吗？所以等到那一个网下去满了许多的鱼，那结果怎么样？那个网几乎要破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鱼是需要许多的网来撑住它的。而且后来你看见连什么，连约翰都过来帮忙，所以什么意思？今天你如果不给主，你自己打鱼最多是一船的鱼，但是那天一条也打不到的，但是主要还你两船的鱼。所以这个时候彼得说：“主啊，可能我是罪人。”他知道他自己在哪里犯罪，他没有证据，原因在哪里？当我们主在人来看是一条鱼也没有，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万有之主，我们主是宇宙的主，他只要吹吹口哨，所有的鱼通通来。这口哨怎么说的？但到底怎么样就是？所以对主来说没有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什么？那条船是借来的，我们主从来不亏欠。你说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有人都记得，什么时候主用你的船，有一天才还给你的。
你最多是仇恨，你不给主白不给主，
但最后主要给你两条船，这是我们的。
所以就是不要害怕，许多人不肯奉献，就是怕说如果主认真的怎么办？
感谢主，我们主非认真不可，
但是主越认真，
不要忘记，
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嘛，他的鱼，他的讲台都是借来的。
那么有一次啊，你记不记得彼得？这个我们主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结果门徒们就渡过去了。你晓得这个加利利海呀、啊，它的地形很特别的。这个北边呢就是黑门山，上面有雪；东边呢就是沙漠，所以常常的风东风一吹呀、啊，那么都是滚烫滚烫的沙。所以什么时候有暴风雨呢？就是这个寒流从北方下来，然后呢热流从东方过来，两边一汇聚，那么这就是大风了。所以呢他们一上了船以后，结果主耶稣就睡着了，结果呢他们碰到大风暴，连水手都吓坏了，都把主摇醒。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谁是水手？彼得还有这些其他的门徒是水手，他们是行家。主耶稣不是啊，主耶稣不是讲道先生吗？你把他摇醒也没有用啊。如果真的危险的话，那么行家应该知道怎么应付。结果那次真的风暴太厉害，就好像一座飞机一样，飞机我们常常看到乱流。但是很奇怪，你看着乱流，你只要看到空中小姐，他如果很镇定，大概没有事情发生。如果他都发人失色了，那你就不行了，那你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紧张。那一次呢，彼得就是把我们主摇醒，然后我们主说：“你是小信的人呢、啊？为什么说小信的呢？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主说了，你相信。那主有没有说呢？主说了，主怎么说呢？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想想看，主说渡到那边去，主没有说让我们沉到海里去吧，所以主说渡到那边就渡到那边，你可以安全，再风浪再大你不要紧啊，他没问题的，主一定会带过去。所以什么叫信心？主有没有说？主说了，不管环境是怎样摇晃，怎么不惊险，你都可以经过。但那天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真的睡着了。嗨，你说也许太累太累，但我们主真的是很熟很熟。为什么？老实讲啊，我们主是创造天地的主，彼得他创造的。彼得大概是逼起人，逼起人话很多，这个人不可靠，很多地方都是夸张的，你知道吗？他本来没有那么能干，结果给你印象还没干，给你印象他是去第一流的船长，给你看见他是第一流的水手。但实在说来，只有我们主知道他有几分心啊！你知道许多时候要测验我们一个人对人有多少信任，你坐他的车就好。你知道很多，尤其你会开车的话，很稀奇。你坐别人的车的就是不放心，你看常常看见他这个红灯也不停，然后最后呢，许多惊魂惊险的镜头，那车根本惊魂飞车。所以你看这样的人会不会有安心？不会有安心。你看见没有？不会有安息，但是很幸福。那一次我们上了彼得的船，谁是船长？彼得的船长。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主能在彼得的船上面睡着了，这叫安息。风浪摇的越大，就像那个摇篮的，就像母亲摇动摇篮一样，摇篮摇的越厉害，你看越还睡得越安静。我们的主没有看见彼得，也没有看见风浪，我们的主乃是看见天上的父，所以他能够安息，这是我们主的平安。那现在我就问，他怎么睡得那么熟？他说：“人子来，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自己贫穷到一个地步，他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他的枕头。但那次他怎么睡着的？很幸福。那次他睡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睡在一个垫子上。那个垫子是什么垫子呢？那个垫子是那个时候彼得开船的时候， 那个船桨啊，它一定要掌舵。它掌舵的时候，它一定要坐在那个坐垫上来掌舵。所以那个坐垫代表什么？代表那个船长的宝座。那天呢，彼得真的很安稳，他知道主辛苦，主要休息了，所以那一天的彼得就把他自己的宝座让出来了，他就把床垫、他的坐垫让给我们主，我们主就在上面就睡着了，他的枕头都是洁白的。弟兄姊妹，最后的一个枕头就是圣经告，就是这个最后他断气的时候，这个断气的时候他低下头。弟兄姊妹，在原文意思就是他原文意思就是他把他头靠在枕头上，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有。最后真的叫他睡着了，是谁家？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贫穷，他是枕头都是捡来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彼得啊在和主耶稣在一个房子里，不过大概彼得在前房，主耶稣在后房。那么有人就敲门了，就问彼得，因为这些人是要来收税的，他们收的税是特别的税，不是普通的税，是殿税。所谓殿税，就是你只要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要交半舍客勒的税，就要交半舍客勒的税。好了，那么这个半叫包上半舍客勒的税，那么这个是为了什么？要归到殿里面，然后圣殿才可以运转嘛。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通通要交那殿税。好了，等到人家在收殿税的时候，那么就问彼得说：“你和你们的夫子纳不纳税？”那弟兄姊妹，彼得按道理来讲啊，主耶稣是他的 master， 主耶稣是他的主人，他问问我，他没有，他说纳。那结果呢？他闯了祸。后来主问他，那么这个普通收税的是向外人收呢，还是向自己人收呢？意思是说，如果神的殿是神的殿，神殿税当然是代表人体神来收呢。那么问题在这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收殿税的时候是向神的儿子收的税？当然不可能。所以你看彼得闯了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我们主就是这个我们主为着不侵犯人，那么为着不给彼得太难看了，所以好了，就告诉彼得说，那么所以您记得这个主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主说，那个时候主说，这样的儿子就可以免税，但是恐怕出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彼得就还钱。弟兄姊妹，我们主口袋里面没有饭吃的，没有。我们要纳不错，好，现在要去借你那个钱。如果有一个鱼刚好嘴巴张开，有一块钱，那么半舍客勒是你的，半舍客勒是我的。所以呢，彼得听了话就去钓鱼。彼得是个捕鱼专家，打网撒网可以钓鱼，他不行。我们怎么叫他不行？一个主观的，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没有耐心，他根本没有几分钟，他根本就不要钓。但那一次呢，彼得不知道什么时候鱼要上钩，你可以看那次彼得钓鱼，他一定手是发抖的。但是那天他最后是钓到了条鱼，那鱼刚刚好是嘴巴张开，有一块钱。结果呢，这一块钱为他自己纳了丁税，也为我们主纳了丁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啊，那一带的鱼就是叫现在叫做彼得鱼了。彼得鱼像台湾的无骨鱼一样，有大嘴巴，你看嘴巴很大。这个嘴巴很大呢，所以啊，这个普通这个它的小这个小鱼啊，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把小鱼都含在嘴巴里。那么等到慢慢的小鱼长大，鱼就通通走开，那进入空巢期。一到空巢期，里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大家已经养成习惯了。
所以呢，没有鱼，他也嘴巴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呢，把这个一块铜板掉下来，他就咬住了。或者呢，一个可口可乐的罐子瓶罐呢，这个不是这个塞子一掉下来，他也含住了。所以就是呢，你看见了，这个是那个时候，这个是这个这种鱼根本的习惯。所以在耶稣那个时候，你看见了很多这个鱼里面都是含着不知道奇奇怪怪、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主就是教导你的，你不是大嘴巴吗？谁说你可以大？结果你看彼得就像那个鱼一样大嘴巴嘛。好了，现在你要找到大嘴巴的鱼。那么这个鱼呢，它一向的习惯是把孩子藏在嘴、含在口里面。那现在呢，刚好是一块钱，这么多的鱼怎么会刚好一块钱？但是呢，解决一块钱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连我们的主，他的那一块，连我们的主，连他的纳的税都是捡来的。你看他有多贫穷。那么放这个最后一次你看见不是进耶路撒冷吗？那进耶路撒冷是非常仰慰，因为你说何塞纳何塞纳，怎么样是奉主名来应当全受，那是我们主一生最威风的时候，是最荣耀的时候。许多人拿着棕榈枝把它铺在地上说何塞纳何塞纳，所以这等于什么？等于你去看花车游行，那么很多花车经过了，然后你看那个时代大家很靠近很兴奋，那些的花车指的是谁？这个花车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主怎样为我们这样的平权。到了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告诉彼得跟你告诉你要预备一个房子，我们知道那个楼上是借来的，那个客房都是借来的，大概是马可和马可的母亲一家的，所以那个我们有一个称他做马可。所以主耶稣要摆设宴席，要和门徒们吃最后的晚餐，因此他没有自己的客房，他的客房是借来的。等待要上十字架，他需要祷告，他需要在特别的地方祷告，那个地方也是借来的，克西马。克西马尼很可能是马可家里的花园，因为那时候很富有的人，他们在橄榄山都有他们私家的花园。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主三次祷告，说父啊，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等到我们主为我们立十字架，最后你看见要被埋葬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谁知道死的时候却与财主同葬？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预言。果然，主耶稣是埋葬在约瑟的坟墓，那个坟墓从来没有埋葬过人，所以主耶稣死的时候乃是埋葬在借来的坟。弟兄姊妹，谁能够叫人想起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是最贫穷的，能叫我们这些人成为富足，他能叫我们成为富足，因为他是富足的。这是矛盾，是不是？怎么可能一个贫穷人和一个富足人是一个人？感谢主，这就是天国的特色。天国有一种似乎矛盾的情绪，最高的要成为降卑，自卑的要成为高，最大的要最小，好像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是君王的矛盾，因为我们的君王他所带的观念不是荣耀的观念，是经济的观念。我们的君王他的权杖是芦苇的权杖，不是铁杖。但是因此这正凸显了这个国度的性质。所以就是这个是贫穷人有福。那我想如果我们这样讲下去，可能我们就讲不完，所以我们很快，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下面我想很快的举一下。 那么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在什么，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怎么形容我们的主？他忧患之子 ，the man of sorrow， 他忧患之子，他才30岁，人看他以为是50岁。你看见他的面容枯槁，也没有加些美容叫我们可以羡慕他。弟兄姊妹，我们主是哀痛的人，是哀哭的人。他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不光这样，当他看见听说拉萨路在坟墓里面已经4天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哭了。为什么耶稣哭了？他不光是哭拉萨路，他哭所有我们这些人，一个最缘故最后我们都要上拉萨路，我们都要躺在坟墓里。是谁害了我们？罪害了我们。是谁害了我们？魔鬼害了我们。是谁害了我们？就是世界害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拉主只为拉萨路哭，不是，主是为所有的人类的泪哭。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就来了，病就来了，死就来了，贫穷就来了，咒诅就来了。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躺在坟墓的时候，那就是他一生的写照。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哭了。所以如果你来读圣经的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我们主在什么时候得安慰？当我们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是我们主最得安慰的时候。许多人说，如果你神的儿子，你从宝座上下来，不，从十字架上，他不肯下来，他不肯下来，不肯下来。他如果救自己的话，他就不能救你，不能救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了一种委屈，那个委屈就是什么？他不能救自己。弟兄姊妹，他不是万能的，但是为什么他不能呢？他不能。他如果救自己，他就不能救你和我了。所以为何救你和我，他要忍受一种的委屈，他不能救自己。但是弟兄姊妹，他的眼泪有谁擦干？他的冤屈有谁表白？感谢主，3天的时候，我们的神叫他出事。表面上好像打败了，你记不记得威灵顿跟这个拿破仑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那是有一天主日，那么。消息传来，那么上面写威灵顿大败，威灵顿是英国的将军，威灵顿大败，因为英国是伦敦是雾都嘛，所以他们就很悲哀的就到礼拜堂去祷告去了。结果从礼拜堂里面出来，太阳就出来了，哎，结果发现威灵顿大败后面还有3个字拿破仑，所以这个威灵顿大败拿破仑，弟兄姊妹，如果光是十字架，那就是比耶稣大败。但是感谢什么叫从死里活，大半他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弟兄姊妹，你有多少的眼泪是因为你受了委屈？你有多少的眼泪是因为人家把你踩在地底下？但是感谢你是有福的人，因为你要受了安慰。结果当你表白的时候，没有人能抵挡。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阴影底下，他一句话也不说，他不替自己表白，许多的话说法根本是谎言，他一句也不说，你敢不敢一句话也不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默默无声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一位要为他表白。这个是这种福音，听哀哭哀哭的人，哀哭的人有多少？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是你看，你又是在我们主耶稣身上。那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承受基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对于那些人说：“你们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弟兄姊妹，柔和谦卑就是这里的温柔。感谢主，他的确确是温柔的人。所以你知道，在诗篇第2篇 我们的神对基督说，我要把地产，我要把地级赐给你做田产。所以等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弟兄们，你看见了，现在他所神已经把整个世界统统赐给他。所以今天借着基督和教会，他要不断的收回当初撒旦所霸占的那些力量。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天国。什么叫天国呢？天国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些地图是谁的，这些是谁的，那是我们的主。所有今天撒旦所盘踞的这块大地是非法的，因为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了我们主做田产。所以温柔的人按来一寸地也没有，寸土必争的人才是能够得的土地的人。但是今天你要知道，这是世界上没有的逻辑。世界上讲弱肉强食，世界上讲这个讲你怎么样的生存，你要表现你的肌肉，你要表现你的能力，但是温柔的人不要，因为他们立场上有人说这是愚昧。如果你问地产，这是愚昧；如果你问那些围观的人说，这根本是愚昧，这是傻瓜哲学。但是不必，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兑现了，在一个人身上，你看是很清楚的。那不光这样，饥渴沐浴的人也出来，因为他们遇到了。这什么意思？我们主来到地上，就像希伯来书说，他说：“我来了，你为我预备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是为了吃，为了喝吗？不是。这个身体乃是为了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主的身上，在我们身上会饥会渴，在我们主上也会饥会渴。他的饥和渴是希望父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满足。结果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当他完成父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看我们主果然他得到满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的允许。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当他对那个淫乱的鬼，那个他，你记不记得他们法利赛人把他们找来，而且正在这个他犯罪的时候被抓拿，所以要问主耶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如果主耶稣说用石头打死他，那么好了，你不是人类的救主吗？如果你说不要用石头打死他，那么你不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吗？结果主耶稣什么也没有说，你看他是连续人的人，他不绝不拿第一块石，他不拿第一块石头来打死他。但是请记得，你看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的？他弯下腰就在那里写字。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懂得圣经的人啊。一个指头在上面写字，就叫你想起带领出第五章，有一个指头在墙壁上写字。那弟兄姊妹，那个写字的时候就显出那个人亏欠来。所以然后主耶稣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来打死他。结果弟兄姊妹，良心就在他里面说话。等到良心一说话的时候，谁的良心漏洞最多呢？老人良心最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老的到少，一个个都溜走，不是从少的到老的。你看见吗？老的所谓老奸巨猾，老的所谓里面都是漏洞啊。所以你看，当主耶稣一面画字，那个指头代表神的指头，他们个个就通通溜走，没有人认他的罪。主耶稣说：“没有人认你的罪吗？”他说：“我也不认你的罪。”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主耶稣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把一个有罪人当作没有罪人？神公义在什么？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主耶稣那句话：如果全世界只有这个犯罪的女人是罪人的话，他为了他要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不定你罪什么事，我就定了我自己罪。所以就是这个缘故，主耶稣被定十字架。连续的人，连续人的人，他一蒙连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连续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弟兄姊妹，
你看见这个清新是什么？表示里面一点的掺杂也没有，你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主自己，这叫做清新。弟兄姊妹，今天除了主之外，你还有什么看得见？所以这里面我们很清新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彼得先生，我们主当然是清新的人。那不光这样，他是使人和睦人。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是要我们与神和好。什么和好？在哪里和好呢？是在十字架上和好。他借着十字架就叫我们与神和好。从前有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两个人不对头，结果儿子就离家出走。等到母亲病危的时候，父亲不得已打个电话告诉他：“你母亲病危，你回家吧。”结果父亲和儿子两个孩子还是不讲话，一个在病床的这一边，一个病床的那一边。但等到妈妈快断气的时候，他一手拉着爸爸的手，一手拉着儿子的手，然后用尽他全身的力量，把这两只手放在他自己的怀里，就断气。弟兄姊妹，这幅图画就是这样的。我们主定十字架的时候，一手拉着我这些罪人的手，还有一手拉着天主的手，然后叫我们在十字架，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主是使人和睦的，他当然是神的儿子。他不光神的儿子的名声，他的态度，他的头衔，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这个所有的美德品格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最后为你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是因着我们的缘故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他仍旧能够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想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八个品格实在说来是一个钻石的八个切面，而给我们看见的谁呢？乃是耶稣基督自己。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开学典礼，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要像先生一样。所以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当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时候，那请记得一件事，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里面所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了麦子的生命，现在就把我们放在哪里？放在这个田地里面，放在世界里面，让我们发苗，让我们成熟。所以当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那么性情就培养成了性格。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所彰显是什么？乃是基督的品格，而乃是给人看见说这个国度的特点是什么，是对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可以说是这个天国的品格，不，天国自己的品格。那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我们的主一样，这个是很这个很是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想我稍微把它综合一下好不好？这个八个福呢，我用另外一些话，我用另外一句话，用八个字八个字来形容一下，好不好？你们记得也好，忘记也没有关系。这是给我们看的什么叫八福。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它是指着我们主来说的，我们自己没有。但今天呢，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我们要磨成他的形象，我们要像他一样。那么每一个人都彰显这个天国之子的品格。那不要忘记，这个天国之子就是好友，不要忘记里面充满生命的，所以这个不是律法，是生命自然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我想这个八福大概一面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品格，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形象。所以我大概这样说，一共八个福，对不对？第一个福是虽是贫穷却是富足。第二个福是虽然哀痛却是喜乐。第三个福虽是温柔却是刚强。第四个福虽是饥饿却是饱足。第五，怜悯人的必被怜悯，不见一切终于见神。 这是第六个。第七个不是人和睦成长之路，因为他要成为神的儿子，遭受逼迫是得胜的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一面给我们看见国度的特质，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身为国度之子、天国之子。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表现，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人所给人的印象。那么当人看见这些品格的时候，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看见的不是我们，乃是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光景。所以如果你读这八个图的话，有路，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达成，就是能够养成这种的品格，它有路，而这个路在哪里呢？路也是在这个八图里面。那简单的来说，这就是保罗劝我们，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奉献呢，乃是成长的开始，重生是得救的开始，奉献是成长的开始。换句话说，因着我们把自己奉献了，结果不只是主把我们放在世界，结果你看见有风吹，有雨打，有太阳晒，我们也情愿让神在我们身工作，叫生命能够吐苗，叫生命能够长穗。那请记得这个秘诀是这个秘诀乃是奉献。但是我愿意告诉你，没有一个地方讲奉献比八图讲得更清楚。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个八个图，我们再去啊把它用另外的话来说，你就能够懂得这八个是什么。比方说吧，第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说，我很喜欢有一个弟兄呢，他重新把这个八个重写过，会用英文写的。这英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let go， 还有一个叫 let down。我想这个很简单，英文对不对？那么 go 呢是比 God 稍微少的 d， 所以说这是玩文字游戏的，一个是 let go， 一个是 let go。那么我们刚才所讲的八个福有上半段跟下半段，上半段都是 let go， 下半段都是 let God。这什么意思呢？我如果要把它翻成中文的话，这个 let God 当然让神。这个 let go 就很难翻了，那么要么就是那有好几种方法，要么就是让去，或者让走，这都不大通的。那么当然最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告别也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现在你看我们听听这个我们听一个圣经学者，他怎么用 let go 跟 let go 就把这个这个什么把这个八图呢把我们形容的非常的透彻。比方说我带着一个英文讲一下，然后我再翻译中文。他第一个图是 The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re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那么如果你要 paraphrase， 就是你要重写过的话是什么呢？ Blessed are those who let go their own possessions and let God be their own。所以谁是有福的人呢？有福的人就是他们肯让他们的富有去，肯让他们所有去，而让神能成为他们所有。这是第一个福。那第二个福，Blessed are those who let go their own happiness and let God be their comfort。谁是有福的人呢？是他们肯让他们的幸福去，但是让神能做他们的安慰。你肯不肯让你的幸福去？你肯不肯让你的所有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 Blessed are those who let go their own rights and let God be their inheritance。 谁是有福的人呢？谁肯让他们的权利去放下他的权利，告别他的权利，而让神成为他的产业？这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的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如果真的读这八福的话，这里面不光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品格，不光给我们看见最后的产品，不光给我们看见毕业典礼做最后的成就，而且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能够达到那个地方去。你如果让神成为你的所有，要让神成为你的安慰，要让神成为你的产业，你一定要放手，你一定要告别的，你一定要让他们去的。这叫什么？这叫什么东西？什么叫奉献奉献？你要让你的所有去，你要让你的喜乐，让你的幸福去，你愿意让你的权利去，你不坚持你自己的权利。这是第三个。第四个， 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God. Blessed are those who let go their own righteousness and let God be their satisfaction. 就是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么如果你重写一下的话，就是让你的自己的意志，饥渴慕义表示你自己没有意志，如果你有意志你还饥渴慕义吗？法利赛人根本不需要他们，所以他们说他们能够说他们能够他说我们不像这个罪人。所以你知道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是让他自己的意趣，他不满意，他觉得自己的意不过是什么呢？不过是腐烂的衣服就是。然后呢，高一点想算是，然后呢，神能做我们的满足。这样的人，你看他们要得到帮助。所以这是第四个，第五个，这个优的就是这个第五个应该是连续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并不连续。So blessed are those who let go their own dignity and let God be the merciful. 所以就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是他让他自己的尊荣去，是让他的尊严去。谁肯失去自己的尊严？结果呢，让神成为怜悯他的人。所以就是这是第几个？第五个。第五个，那第六个。Blessed are those who let go their own double-mindedness and let God be their vision. 如果我们能让那些三心二意去的话，我们就能看见神是我们的意象。那么这个当然是个清净的，就如果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就看见我们的神。然后下面。Blessed are those who let go their own party spirit and let God be their father.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让我们的这个接掌的灵去的话，那么神呢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父。这就是使人和睦。弟兄姊妹，你看什么时候我们心中没有宗派的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使人和睦的。那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你就经历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那最后 Blessed are those who let go their own faults and let God be their own. 所以所有让放下自己的武器，所有告别自己的能力，结果让神成为他的感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有两部分，每一个福的上半部是 let go，每一步的下部分是来到让神做。我们虽然这样写，但如果你真的去读这个八福，它的确是有两个意思，没有问题。那么所有 let go 的部分，意思就是说神呼召主呼召我们，叫我们做一个奉献的人。什么叫做奉献的人呢？是告别我们所有，我们愿意献上我们所有，我们奉献，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心。我们知道说我们唯一的幸福就是让主做我们的幸福。你肯不肯愿意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一个奉献的人是不坚持自己的权利的。一个奉献的人他愿意让他自己的意志， 虽然他也做了许多的好事，虽然他有很多的成就，但他让他去，他忘记背后那个努力面前。那么一个奉献的人，他是放下自己尊严的因子，这个就是奉献。那么还有一个奉献的人，他去除去所有，一个奉献就是所有这个世界里面的昏倒，所有叫他看不清楚神眼面，实在说来就是个世界来说。所以一个奉献的人乃是和世界道别的人。那不光这样，一个奉献的人，一个真正很奉献的人，你看见了，他完全被爱充满，所以在他的里面没有结党的人，他总是使人和睦的。还有一个奉献的人是不用自己能力的，是放下自己武器的。保罗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什么叫奉献？就是奉献自己的，你能完全的交托给主，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你的手是最不可靠，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当到你把你放下自己的武器，放下你自己的，放下你自己，那这个时候呢，你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那么这个就是奉献。有的人问我说，我们怎么带着孩子长大？我觉得到现在，如果你问我有没有秘诀，我没有秘诀。我只记得当我们生第一个孩子回家，第一件事我们就把他奉献。当我们女儿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在飞机上上特别把他交给主，我们的主啊，这个世界不要说儿子放儿女儿放在我们身边不可靠，放在世界是更不可靠。我们把女儿送到美国，等于把她送到虎穴里面去。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把我们女儿放在我们手里面是最危险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弄错了，你以为你的拣选是最好的，你不知道哪个拣选，我们以为是最好的拣选，我们以为的福，结果是祸；我们以为的祸，结果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怎么能掌握我们儿女的情绪？我们怎么能替他们决定？弟兄姊妹，我们一想一生下来把儿女抓在我们手里不放，你知道吗？我们的手是最危险的手。你不要以为把它放在世界就危险，放在我们手里就安全。不，你等一等看，等到孩子长大了，你就是要回头再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手是最危险的。所以弟兄姊妹要放下一切，不要抓得那么紧，你交代这个事儿。所以那次我们在机场的祷告，就是主啊，赦免我们，我们这双手是不可靠的，现在我们把它送走，我们把它放在你的手里，感谢主。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神果然保守。在美国，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儿女蒙了保守，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肯不肯做一个奉献人。什么叫奉献人？就是我们成为平权，我们什么也没有，结果让他成为我们的所有。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就是快乐的人，信不信弟兄姊妹？你把你自己的命，你把你自己家，把你的儿女抓在你的手里，有一天你要发现，你要好的愁苦吃头，你不快乐，你不会快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学会一个功课 ，Let go and let go， 让他们去，让神来成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天国。所以我想奉献是必须，很清楚，这是一条。那不光这样，这个八个福啊，上半段，比方说，上半段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刚做的人有福了，然后温柔的人有福了。那八个福不是吗？一开始是什么？是虚心，灵与贫穷。这个灵与贫穷，赤贫就是灵，是个鸭蛋，是个灵。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是从灵开始的，从这个贫穷开始的。但是呢，你如果看这个八个福的上半句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是一条路的。这条路呢，如果是灵是贫穷，然后是哀痛，然后是温柔，温柔表示你要放弃你的权利，然后是饥渴慕义， 一直到最后为义受逼迫，你看这条路是越走越往下去，越走越卑微，越走越微小，到最后别人要骑在你的头上，你让别人，让别人就是让神，让别人有车辆来乘坐，然后让他们从我们的头上压过。换句话说，我们的头是坐敌人车辆的垫底的，逼为义受逼迫的人付出。所以弟兄，这条路是越走越卑微，越走越微小，越走越往下。这是上面，你若看这个马可福的上半段，你看下半段是什么？弟兄，天国是他们的。第一个天国是他们，指着我们的地位来说。后面的最后的天国是他们的，是指着我们成就来说。你知道吗？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若多结果子，你们就要成为我的门徒。主耶稣这句话对门徒说的，就他们地位来讲，你们已经是门徒了。但如果你们多结果子的话，你们就是名副其实的门徒。换句话说，现在门徒变成你们的名声了，你们有了名声了。同样的意思，一开始是天国是他们的，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我们已经是门徒了。但到最后，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做了这个门徒。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路是怎么走的？然后你看见说要得安稳，然后承受地，然后必得宝足，然后必蒙连续，然后必得殿神，然后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指着神的儿女成熟来说。所以下半段就是这个八个福的下半段，那条路是上升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矛盾，一面我们是往下，另一面我们上升。我们越卑微，我们就越升高。那这是什么样的道路呢？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是叫我们越来越卑微，叫我们卑微，叫我们衰微，叫他牺牲。所以有一面我们这个人越来越渺小了，越来越没有了，另一面让主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这八个福给我们看见那条道，一面是卑微的路，一面是上升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上半段是死，后下半段是复活；上半段是十字架，下半段是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呢，你看这个八个的品格就活着，就从我们身上就彰显出来了。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八个福里面不只给我们看见目标，也给我们看见怎么达到那条路，而且那条路很清楚，清楚没有。我们今天的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你的话是何等的丰富。但愿当我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但愿这些话能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也在我们里面生根立基。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所说的话。现在我们要休息，请你与我们同在，主要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经过这一天，也预备好我们的身体为主赛场。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